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先讲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过去的几个月，因为腰受伤，那么前两个礼拜最严重，那今天早上又不舒服，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尽量我不会走动，我就是把这个讲稿放在我的面前，放在这个 stand 上面，但是我身体需要移动，不然我的脚是不能支撑太久，如果不动的话支撑太久。我这个是坐下来其实那个长明没有关系，我讲到我一定要站起来讲，教课我可以坐下来，我是无所谓的，只是我那个脚移动，因为我这个毛病已经十多年，所以我先讲，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过去这几个月一直在想说，如果我是长期一个月讲一次，我不是 randomly 选一些题目来讲，我希望有一个系统，所以我在想说今年可能先跟大家比较系统的讲罗马书。我自己在牧会的时候，比如说我在中福，就是呈现中华福音教会，我曾经在那边讲过30次的罗马书主日崇拜，从第一章一直讲到15章，我没有所有的经文都讲，但是我讲30次，我是讲得非常的深入，30次。那么我以前在托伦斯联合堂牧会的时候也讲过希伯来书，从第一章讲到13章，但是我一个月只来讲一次，所以也不可能说我讲一卷书的时候，我不可能说所有的经文都讲，我就是从这卷书里面挑几个比较重要的题目，但是按照罗马书的思想的流程来跟大家讲，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我带我们的那个恩福的杂志，以后我会稍微介绍一下我的事工，就是恩福杂志就是3个月出一期，就是季刊。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恩福杂志的举手一下，看过的举手啊。好，那么这一期我们是谈有关基督徒怎么面对婚姻，也就是说面对同性恋的挑战，这是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所以有两篇谈到这一方面，特别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怎么样驳斥很多赞成同性恋的谬论。好，我们今天我讲这个题目，在困境中靠主得胜，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因为其实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天有不测的风雨，也就是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打击，对我们来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不是花香长漫，不是天晴无雨，乃是会碰到挫折，会碰到打击。那么为什么谈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看保罗他写13封书信，他有5封书信是在监狱里面所写的。在我们等一下要读这段圣经之前，保罗讲到他一生的苦难，讲到他跟随耶稣侍奉耶稣20年的苦难。那为什么神容许这样的苦难临到保罗的身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信仰必须在苦难的环境里面才能够显出它的宝贵，因为我们的属灵的品格，我们的信心需要在苦难的环境里面被锤炼，被磨练，让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信实，行的大能，神的慈爱。所以2016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崭新一年，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年我们仍然会遇到一些风暴，遇到挫折，遇到打击，遇到疾病，而我们怎么样在这些困厄的环境里面靠主可以得胜。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今天会挑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 那下一次可能就是开始讲罗马书。我们先来看这段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从第七节到第十节，一共只有四节。我们齐声，这个是繁体字，我相信你们唱诗歌都唱繁体字，我想繁体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齐声的来把它读一遍，从第七节到第十节来。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好，这段圣经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遇到困难、遇到打击、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的五方面属灵的原则。在我还没有讲这五方面属灵的原则之前，我先提去年就12月31号在北卡的东南边有一个城市叫做 Fayetteville， 这个城市 Fayetteville 这个城市不是很大的城市，是一个在美国算是中小型的城市，只有20几万的人口。那么有一间教会，这个教会的名字叫做 Healer Land， 这是一个黑人的牧师，他是一个退伍军人，叫做 Larry Wright。那他们教会在12月31号的晚上有一个午夜的崇拜，那个午夜的崇拜大概是12点半开始的。那12点40分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拿着来福枪走进他们的礼拜堂。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 Larry Wright 他57岁，他看到有一个人拿着来福枪进来的时候，他非常的沉着，他没有慌乱，他没有害怕，他默默的祷告神，求主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帮助这个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拿着来福枪来到了他们聚会当中。弟兄姐妹，人生会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料、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没有办法支配的一个场面，但是神会容许这样的情形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感谢主，就是神给这个 Larry 牧师智慧，他祷告，他用合宜的话来劝服这个持枪这个黑人，他也是一个黑人，然后他慢慢的平静下来，然后参加那个聚会。那雷鲁牧师讲完道以后，这个黑人表示他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就整个晚上就非常非常的平静。那这个事情在这个拉亚约这个城市造成很大的轰动。弟兄姐妹，我提这个事情主要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你要知道说神掌权。也就是说，在我们追求主、认识主、跟随主的岁月里面，我们知道说任何的环境神都掌权。好，不但神掌权，神要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体会他是伟大的神，他是奇妙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第二件事情我要提的，就是我们知道，大概你去看所有财经的报道，对2016年的预测都是不好的。我看了一个网站，很出名的网站，叫做 Investopedia 这个网站，他们在 元月七号的时候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到2016年的 Global Recession， 就是全球性的经济上的衰退。所以我们知道道琼指数今年美国的道琼指数开盘以后一直到上个礼拜五已经跌了1400点，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天都跌了100多点。那上个礼拜五跌的最惨390几点，如果你是对于这个经济的动向比较敏感比较关注的人，你会知道上个礼拜五是很惨的一天。也就是说很多的经济学者预测未来经济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的灰色的，非常黑暗的。那这个跟中国经济的泡沫化有关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可以说诡谲多变的一个时代里面，瞬息万变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所依靠的不是金钱，不是经济的稳定，我们所依靠的乃是这位奇妙的神，他是掌管全地的神。而这位神他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他要我们认识他。而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环境里面，特别是在我们人生受到打击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更容易降服在他的面前，学习去认识他。去年年底就是12月31号的时候，我去看一个得到这个 leukemia 就是血癌的病人，他只有37岁。这个姐妹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前几年才得到 breast cancer， 也是乳腺癌。他30几岁就得到乳腺癌，那么他们家啊，就是他是独一的女儿啊，爸爸从上海过来，妈妈也是从上海过来。他妈妈的背景很奇特，他爸爸是台湾人，但是在就是五六十年前他的父亲到上海去定居。那么好，他的妈妈有这个骨髓的癌，然后他的爸爸是2次这个心脏动大手术，也就是说他们家一家三口都是病人。那么这个唯一的女孩30岁出头的时候就得到 breast cancer， 然后前不久因为做化疗的缘故又产生了 leukemia。 那 leukemia 就是要做这个 bone marrow transplant， 她又是独生的女儿，所以很难很难有合适的这个肌髓 bone marrow 能够 transplant，所以非常非常的困难。那我去为这个姐妹祷告，为他们一家祷告。那我讲这个例子也就是说，神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他们家都非常爱主，这个姐妹叫 Jennifer， 她的先生叫 James， 他们都非常的爱主追求主，但是竟然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神容许这些打击，容许这些挫折临到我们，神有他的美意。有时候我们很难用理性去解释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那神有他的答案。第一个就是困境使我们谦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是因为跟我们的罪性有关，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很难谦卑。夫妻吵架通常无论是丈夫跟妻子很少会主动的认错，特别是先生更难，因为先生通常比太太更骄傲一点。这个是 general statistics，也就是说先生要跟太太说对不起我错了，这样的表态是比太太更困难。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本性里面，通常我们是很骄傲的，我们是很自大的，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很难服服，我们很难谦卑。但是困境一来，挫折一来，或者说疾病一来，比较使我们谦卑。 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为什么神容许一根刺在他的身上。保罗在第七节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为什么神容许困境，容许一根刺在我们的身上？我不知道你的刺是什么。解经家认为保罗的刺应该是身体方面的刺，而有五方面的揣测，包括眼疾，包括口疾，包括癫痫，包括神经方面的疾病，还有叫做热病。弟兄姐妹，我们看，无论是身体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还是家庭方面的，还是人际方面的，还是财务方面，神会容许一个刺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神容许一个刺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人在苦难里面比较容易谦卑，在平静安逸的环境里面很难谦卑，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不会降服，我们的本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的本性就是要自我判断，自我决定，我们本性就很难依靠神。依靠神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可以降服在他面前。所以保罗说，为什么神容许一根刺在我身上？保罗说，主要就是让我能够服服在神的面前，叫我不会自大过于自高。弟兄姐妹，我们实在知道圣经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神要训练他的仆人，神要兴起他的器皿，常常要经过很严格的环境。神要训练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的环境是非常非常艰难。神要训练这个约瑟，神给约瑟的环境也是很艰难。神要训练，要得着摩西成为他的器皿，神给摩西的考验也是非常严厉的。那也是就是说，为什么困境会临到你？你要知道，因为神爱你，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好，去年就十二月的时候，《时代》杂志推举这个默克啊，就是德国的总理，作为年度人物，风云人物。为什么会推举他？因为他过去这几年对整个欧洲的局面有很大的贡献，特别就是过去这一年，在面对叙利亚的难民的市场，他采取一个宽容开放的态度。你知道德国已经接纳了100万叙利亚的难民，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德国那样接纳100万的叙利亚难民。他要面对多大的压力，多大的困难，多大的别人对他的毁谤跟误解。为什么默克能够这么做？他自己做见证说，都是因为他的信仰。那你要知道说，为什么默克能够这样子？他只有60出头，61、62岁，因为他从小的环境是非常的艰难。他有30几年的时间，他是在东德，当柏林围墙还没有倒塌之前，他们的一家是在东德生活。他的爸爸是路德会的牧师，他的爸爸跟其他路德会的牧师不太一样，他的爸爸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牧师。他的家从小的环境，他们家是收容精神病患，也就是说他们家常常有精神病患住在那里，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他们家，是因为你到他们家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男男女女在那里歇斯底里的喊叫，非常的吵杂，非常的混乱。所以他的父母教导他们3个孩子，默克是老大，他下面还有弟弟妹妹，用圣经的真理来培育他们，要他们学习什么叫做接纳，因为他家里就住着精神病患，什么叫做宽容，什么叫做赦免，什么叫做忍耐。 所以从小这个默克就在圣经的真理里面被培育，在很艰难的环境里面神训练他，雕琢他，让他有一天能够承担重责大任。过去这几个月很多人去探索他信仰上的一些表现。首先我们谈一下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失败，那么但是神怜悯他，神帮助他，让他越来越知道神是真的，神是奇妙的。首先几年前他在一个慈善晚会公开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认为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所做的很多政治上的决定基本上是奠基在信仰的原则上，而且他鼓励基督徒出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本来是学物理的，物理跟化学之间，他因为是学量子物理，后来又变成这个量子化学 Quantum Chemistry。 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本来是在实验室里面做研究的科学家，后来他为了环保的问题就投入了一些政治的活动，因为别人辨识出他有领袖的才能，就不断的鼓励他在德国的一些活动里面扮演这个带领的角色。所以慢慢这个默克就在很多的群体中间成为一个领袖的人物。他做这个德国的总理十年之间，他让德国的老百姓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家。所谓真正的政治家，就是说你可以完全放下身段。他虽然有很高的权位，但是他过一个非常简朴的生活。他甚至有时候他会在 supermarket 里面买菜，有时候他就坐车，跟平民一样坐车子。他服务他的先生，早上起来做早餐给他的先生吃，礼拜五晚上他到 supermarket 买鱼买啤酒，然后给他的先生预备一个非常可口的晚餐吃。然后他在所有的政治的场合里面，他没有价值，他平易近人，他知道他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他越来越觉得，除非是靠着神的帮助，除非是把很多政治上的决策是用圣经的真理来妥善的来应用的话，不然的话我们人很难来治理这个非常挫折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环境。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是默克的见证。默克的见证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可信的。这个时代不断的在变，环境不断的在变，但是神是可信的，就是说真理是经得起环境的考验。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他不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治理教会，神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治理一个国家，神的话也可以帮助我们让整个世界更加的和谐，更加的繁荣。因为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有管理人的事情的基本的原则都很清楚的记载在圣经上。所以如果有人愿意用圣经的原则来治理人的事情，神会祝福。而神的祝福可以超越一切客观环境的难处。所以 Benjamin Franklin 他在18世纪的时候，你们都知道他是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 Founding Fathers Benjamin Franklin， 他告诉当年美国的开国元勋说，无论各位你才华多么洋溢， 你的知识多么渊博，我们可以制定全世界最完美的法律跟政治的制度，但是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他说政治的事情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无论人多聪明，短时间好像可以看到效果，但是长时间，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如果那个政治不是建立在圣经美好灵性跟道德的基础上，有一天所建造的那个房子会分崩离析。这个就是早期方丁发的所看见的事实。默克希望能够根据圣经来治理德国，也是希望欧洲能够再次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在困境里面，我们可以谦卑下来。默克尔就因为一生他经历很多的困境，所以神让他一直谦卑在神的面前。第二方面，我们有时候会长期的处在困境，特别是身体方面的软弱。有一些身体的软弱是我们一生要背负的十字架，这四个人有两个人已经过世了，像这个刘霞姐妹，她大概十岁左右，她就患了很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她活到六十几岁，她有五十年的时间坐在轮椅上。那么安置之后，她已经过世几十年，她也是大概四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骨骼就有了疟疾，结果他不能见光，所以他有半世纪他住在暗室里面。那么 Nick 跟这个 Johnny 都活着，那么 Johnny 他也是差不多他已经七十几岁，他差不多五十年都坐在轮椅上，全身颈部以下不能够动弹。那尼克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没有四肢，就是有一些困厄，有一些艰难的环境是我们需要一辈子去面对，一辈子要接受。而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神有他的美意，而这个美意不是用我们的理性所能够解释，这个美意乃是神要我们学习在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降服再降服，谦卑再谦卑，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展现出耶稣基督的美德。我去年有机会到使者的农庄进入这个苏恩佩姐妹以前住的那个房间里面，蔡淑娟，就是蔡淑娟姐妹所住的那个房间里面，我们在那里面拍一张照片。那个周大卫牧师跟我讲说，他活着的时候，他在那里接待了许许多多的访客，可能数千名的访客，所有的访客到他房间的时候，他一定要求他为他们祷告。不是说你这些访客来，我蔡淑娟姊妹我在这里躺着几十年了很可怜，你们来为我祷告。不，你们所有这些人无论是总统，无论是国会议员，无论是什么大使，到我的房间来，我为你们祷告，因为神在我生命里面的祝福很大，神要让你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神。蔡淑娟姊妹她虽然在卧室里面生活了半世纪，但是她影响了神的国度，祝福了许多神的百姓，也带领很多人信耶稣。那么所以神为什么长期让我们处在困境里面？上帝有他的美意。接着我们谈所有我们的难处，无论是家庭的难处、经济上的难处、我们身体的难处，所有的难处都会有神的恩典。所谓神的恩典，就是说如果我们降服在他的面前， 如果神要你做某一方面的事情，虽然你有难处，但神的恩典都会够你所用。这个就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保罗说，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所用，因为我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等一下我会更具体的讲，我先讲说，在保罗的经验里面，保罗说，我身上有一根刺，我怎么传福音呢？耶稣跟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所用，也就是说，你身上这根刺不会影响我对你的使命，我对你的托付，我对你的任务，你仍然可以去执行的，因为我的恩典够你所用。虽然你身上有一根刺，你可能行动不方便，你旅行不方便，但是我的恩典还是够你所用。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令我们稀奇的事情，就是虽然我们人生会经历很多不同的挫折和打击，我记得大概七八年前，那个林宪高牧师还在的时候，他是广州一个教会的牧师，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5岁到90岁之间，当时他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糟糕，所有的行动都没有办法让他的身体觉得舒适，睡觉也不行，走路也不行，坐着也不行，他所有的动作他全身都不舒服，但是他还是讲道。当他讲道的时候，他就忘记身体的疼痛，所以他讲道的时候就不觉得疼痛，睡觉觉得疼痛，坐着觉得，走路觉得疼痛，但是讲道的时候不觉得疼痛，所以他就拼命讲道。我们看神的恩典是非常的奇妙。1995年12月16号，我那个时候在托恩斯联合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叫做施兆如，她只有32岁，她因为乳腺癌复发被送到 UCLA 的医院 Medical Center， 我到医院去看她，就是差不多20年前。那个时候她等于说身心俱疲，完全绝望，灰心到了极点。但是很奇妙，那个时候是八月，就是1995年的八月，他英文的名字叫 Joanne。 我去看他的时候，这个姐妹 Joanne 就跟我说，陈牧师，我本来非常的软弱，差不多没有信心，但是在我最灰心的时候，耶稣跟我说他的恩典够我所用。当耶稣跟他说他的恩典够他所用的时候，突然间他所有的忧虑就消失了。从八月到十二月，我可以见证神怎么样在这个 Joanne 姊妹的身上彰显他的恩典。有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神让他差不多好了，这个是非常的奇妙，没有办法解释。他已经所有的癌细胞到了他的脑部里面，到了脑部，后来本来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就开始有感觉，他就头痛，头痛到一个地步就使用那个类固醇，类固醇到后来就是整个头胀得非常的大。我经常去为他祷告，特别我们跪在那个床边祷告的时候，就是他没有办法祷告，因为他头胀得很厉害。十二月的时候，他的先生看到他这样的情形，这个Joanne跟他先生 Albert 说，我受不了了，你一定要把我带到医院去，到那个 Torrance Memorial。 他的先生还没有注册完他就走了。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这样，也就是说一个人他的全身被癌细胞所侵蚀，癌细胞所蔓延，然后他痛苦的不得了，那我可以见证说神的恩典仍然够这个Joanne 姊妹所用。就是说神有他的 timing， 而神那个 timing 就是说他安排所有的环境，所有的环境都是我们人所能够承担的，虽然我们会承受相当大的痛苦。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认识 那个 Seven Oaks 那个张建华师母，我们中间有没有认识？就是王友平的太太，可能没有人认识。他过去这几个月，就是说他是这个胰脏癌到了末期，非常非常的辛苦，胰脏癌到了末期。但是神好几次都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出来，差不多要死了两次，医生说你们可以准备后事，后来他都没有死掉。也就是说，神的恩典在我们人生的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够我们所用。上个月，就是去年十二月，台湾有一个牧师叫做寇少恩，他被诊断有淋巴癌，然后他就是一月六号动了一个蛮大的手术，那个手术四个小时，手术以后，医生发现那个淋巴已经扩散，连小肠跟盲肠都有，所以他未来需要做四个月到六个月的化疗。去年十二月，他在他的脸书上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他在这段话说，从知道癌症的第一刻开始，神就把一份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的心中。他说这份平静安稳既不是我的个性，也不是我的属灵，那真是神奇妙的恩典。他说我是学文学的艺术的，我非常的就是 sensitive， 就敏锐又神经质，看到一片乌云就担心这个土石流要来了，很容易落入负面的思想，冲在负面的情绪。但是这些日子上帝保守我，没有担忧，没有惧怕，没有眼泪，反而是有一种从神而来的喜乐。这不是我真的体会什么事，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瓦器里面有宝贝，真是奇妙，真是感恩。这是他上个月年终的时候所写的一段话。什么叫做神的恩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仍然够我们所用？也就是说，你觉得你无助了，你觉得说糟糕完蛋了，即使在那个环境里面，你会觉得说神扶持你，神帮助你，神引导你，神供应你。我一生有太多这样的经验，所以这个腰闪到对我来说算是比较小的 case， 有时候情况比这个严重的多了。我曾经好几次发烧的时候还需要讲到，因为常常发烧来临的时候，他不是说哎，你明天没有讲到我让你发烧，是礼拜六发烧然后不能睡觉，礼拜天仍然要讲到，全身无力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临时去找人来，大概二十几岁三十岁的时候，我在台北侍奉，那是第一次就我全身痛得要命，然后发烧头昏脑胀，仍然要讲道，而且要讲三堂道。那比我现在的情形糟糕得多，虽然我昨天一直都睡不好，就是因为一转身这里就痛，这里就是非常的痛。那么但是神的恩典仍然会够我们所用，就是说即使你身体非常的不舒服，你全身都在那里疼痛，但是神的恩典够你所用，你可以继续的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因为他要你做，你顺服他的恩典就赐下来。我接着谈同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形里面，神的大能会托住你。他对我说，就是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巴黎培训， 那个是就普世丰盛神学院，我去过几次帮这个神学院做培训，两次在巴黎。好，那有一次在巴黎，我要讲一个礼拜的课，我教一个课程，然后也要讲到。那一次也是非常的辛苦哦，因为是感冒，然后一个礼拜都没有办法请假，我的喉咙非常的辛苦。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说，说弟兄姐妹，那么我们既然读了这更多后书这句话，神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么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就你们跟我一起来经历，是不是神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真的很奇妙，那个礼拜我越讲越有精神，我越讲那个声音越大。他们礼拜六有崇拜，他们借用一个安息日会，你知道要借用这个法国人的教堂，或者他们要租场地都非常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借用安息日会，他们是，对不起，他们礼拜天是用这个安息日会的场地，因为安息日会是礼拜六聚会，所以礼拜天那个安息日会的礼拜堂就空出来。那么礼拜天我去那边讲到的时候，就发现说哎，我的声音比前几天都好，照理来说我讲了一个礼拜的课，我的声音应该沙哑的，我应该非常的疲倦，但是我的声音越来越好。20年前我在安徽浙江边界也是培训的时候，同样的情况，也是一个礼拜培训，在山上三月的时候，半夜非常的寒冷，但是从8点钟开始就要讲新约。那个礼拜我也是带着病上去讲，那神的能力可以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我们都知道那个谢默善老弟兄他已经在2011年过世，我在好几个场合里面跟他同工，最后一次跟他同工是在尔湾，就是大概就是2008年左右的时候，我在尔湾的 Memory Church 跟他同工。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他2011年他就过世。我第一次跟他同工就是2003年在芝加哥的福音大会。好，我要讲的就是说，对他来讲也是一辈子经历很多的磨难。那个磨难不只说因为他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个磨难有各式各样精神的煎熬，还有身体的软弱。但是他在被关监牢的时候，耶稣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所用，我的能力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我再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也是几个礼拜前有人在微信里面传给我这个朴槿惠总统的故事。我不知道多少人有研究过他的故事。他说他的人生有很多方面的打击，但最厉害的打击就是他的父母亲都被谋杀。第一个是他的妈妈先被暗杀，后来他的爸爸被谋杀，他的妈妈过世以后，他就开始扮演他妈妈的角色。他的爸爸是以前韩国的总统，就是朴正熙或者朴正熙。好，那么也就是说他从小在这种政治的世家里面，其实很多的磨难。他说最大的磨难就是他爸爸被暗杀以后，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啊，大概30岁左右，他现在60出头，他半夜被人喊过来说你爸爸被暗杀了，他30岁左右。那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告诉那个跟他通报的那个人说前线的状况怎么样，38度线的状况怎么样。也就是说，如果朝鲜那边知道说这个 朴正熙总统被暗杀的，他马上可能采取军事的行动，了不了解？而他在那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关口，他需要做最好的反应，最正确的反应。他说他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磨难，他本来是信佛教的，后来有人带他去天主教，他在天主教的环境里面开始读圣经。那去年就是不知道是从哪里，这个根源你们可以知道，2015年10月最早的消息，我找很多的线索在 Google 里面找，就是开始有人找到他的见证。这个见证的内容是这样说，他说我是从绝望里面走出来，我一辈子遇到很多的绝望。你知道他都没有结婚，已经60出头。他说他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非常的喜欢他，但是他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世家怎么可能可以随便跟一个男孩子交往。他讲那个故事，他说那个男孩子很喜欢他，送他一块面包，结果他爸爸知道了，隔天那个男孩子就收到一箱的面包。意思就是说，那个妈妈那个爸爸警告那个男孩子说，你小心，你不要来找我的女儿，你送我的女儿一块面包，我送一箱面包还你。你知道他一辈子非常的孤单，他后来开始从政，那是到他40岁以后，他爸爸已经过世了若干年，97年以后从政的时候，他也是非常的孤单，但是他依靠神。那个时候他已经读圣经，他很喜欢诗篇23篇，所以在很多这些资料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他引用诗篇23篇。他说我从绝望里面走出来，上帝是我最终的依靠，因为我朴槿惠所以能够支撑到现在，我是无父无母无丈夫无儿女。我们中间有没有四无的？但是我依靠上帝。他依靠上帝也就是说，我知道上帝是可靠的。我朴槿惠面对那么大的磨难，面对那么重的责任，我完全没有办法承担，但是主的恩典够我所用，主的能力在我这个软弱的器皿上显得完全。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2016年，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定的相信，所有的困境神都帮我们量过，我们所度的岁月神已经走在我们的前头，他知道未来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用惊慌，我们都不用害怕，我们不用担忧，因为神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只有隐藏在他里面，我们只有降服在他里面，我们只有信靠他。最后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保罗他前面11章讲说，你看我一生多少的磨难，我一出来侍奉主马上有人要杀我，我被鞭打过多少次，我下监牢多少次，我被石头打了多少次，但是主的恩典是够我所用，所以我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效法保罗的脚踪。最后我用我们恩福有一个毕业生叫李明举，他本来在北大教考古，他是北大考古系毕业，他的家，他是河南人什么地方我搞不太清楚，他们世家是研究中国的古物，所以他们家对中国的古物非常有兴趣。这一期的恩福杂志他有写一篇文章，因为他对基督教什么来华 他是非常有兴趣，而且他有很多的研究，他对《红楼梦》有做很多的研究，对古典的这个章回小说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他知道说在很多中国古典的这些书籍里面可以找到基督教信仰的痕迹，也就是说当时Nestorian 不只是在第六世纪的时候才正式来到中国，在更早之前这个 Nestoria 的宣教士已经来到了中国，对中国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有不少的影响，他写了很多篇文章，这个叫李明举，那这一期他是讲到那个冯道的故事。好，那么李明举他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他因为后来在 Boston 信主，就是20年前了，他信主以后他因为你在美国你念考古你要做什么，没办法做什么啊，然后他就念 computer science， 很多人念 computer science， 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可以谋生。好，后来神呼召他，他去 Gordon Conwell 去读神学 Master of Divinity 三年，然后他本来他是一个学者啊，学者他，而且他讲话就都含在嘴巴里面，我认识他的时候，而且他的那个乡音很重，所以他讲十句话我大概听懂五句话，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他从2005年的时候神就训练他，不断的训练他，让他的信心能够增长。我们这个题目叫做困境靠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胜。前一个月我还看到他今年年终，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 graduates 都要每年年底的时候都要写年终感恩信，他说其实他侍奉主这十年也是遇到太多太多的困境，他跟他的太太生了四个小孩，很少生四个小孩。那么2002年的时候他讲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我觉得蛮有意思，这个见证就是说有他们是后来就加入了使者，使者差派他们在那个 Cleveland， 就是那个美国那个骑士队，你知道The Brown John James 他那个队就是骑士队，那个 Cleveland 他在那边牧会。他说有一天他跟他的太太要出门之前，他突然间有一个感动，那个感动就是说他要看一看那个 email 有没有什么比较紧急的事情，他要出门，马上要出门，突然间他有一个感动去看那个 email， 有一个他的朋友发了一个 email 说 very urgent， 他说这个朋友认识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留学生，这个国内来的学生不知道怎么样在餐厅跟一个餐厅的老板吃饭，后来就吵起架来，这个留学生生气到一个地步，他跟那个朋友说我要去把他干掉，所以这个朋友发一个紧急的一个 email 给这个李明举，那个时候他已经按摩的样子，几年前他就按摩，他说李牧师啊，麻烦你去拜访这个从国内来的这个留学生，劝他不要做这个傻事。后来他就把他那一天的计划完全改变，所以他那一天就跟他太太去找这个留学生，然后好说歹说劝他，然后带他出去吃饭消他的气，然后带领他把福音介绍给他。弟兄姐妹，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会遇到很多各种不同的情形，那神量过我们所有的状况，我常常想我侍奉主已经快40年，很多的状况各式各样的状况，但是神量过我所有的状况，所以因为跟随主那么多年，我侍奉主那么多年，所以我越来胆子越来越大，我从来没有请假过啊，就是说有人请我讲道我从来没有说哦，对不起我有事情我不能去，我从来接近40年为什么不需要请假，因为我相信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一口气在 我服侍神，神都会给我力量，因为他的能力在软弱人身上怎么样显得完全。所以我们要信靠神。在2016年的时候，我讲可能会有一些挫折困难临到我们的身上，经济不好，我有一个微信的群体，就是China Mission，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这个群体里面，可能没有。我经常收到有关国内家人教会的报道，大概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什么地方遇到困难，我马上可以知道，因为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管道。我们恩福的毕业生现在有接近十来位在中国侍奉，在北京，在上海，在成都，在广州。弟兄姐妹，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遇到挫折，我们遇到打击，我们遇到一些难处，但是我们不要怕，我们不要担心，因为所有的环境神都量过。保罗为什么要写这段圣经，主要就是要鼓励我们。保罗说，你看我侍奉主，我跟随主20年，你看11章，我遇到了多少人难处，但是神的恩典都够我所用，神的能力在我这个软弱的器皿上显得何等的完全。所以我以凌辱自夸，以困难自夸，为我可喜乐的事。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2016年头一个月份，我们需要再次把自己献上。但愿我们今年2016年我们的家庭能够活出神荣耀的样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能够活出神荣耀的样式，满足神的心肠，然后我们一起来经历他的恩典够我们所用，他使我们在困境里面可以得胜。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点。主，我们把每一位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放下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但愿你的灵再次浇灌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